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，根基稳固，坚定不移，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。
深根建造，
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李明，我们又在空中相遇了。我们上次讲到亚沙龙不顾父子的情，追杀他的父亲大卫，那么大卫呢，带着一班人马呢，他逃亡在马哈念这个地方，正好受到了马哈念地区的人，特别是巴西来这位老人家带着大家的热情的款待，使得他们在极难当中得到了休息，得到了供应。那么这个时候精力已经复原了，转回来迎着来追赶的这帮造反的军队，一下子打了个胜仗。不仅打了个胜仗，亚沙龙也被自己的一头美头发给勒住了，自己把自己挂在橡树上。结果呢，约亚就自首自话，没听他父亲大卫王的命令，就带着一班人把亚沙龙给杀了。我们来看一下亚沙龙的死反映个什么问题，反映一个阴谋家呀，是永远不会得逞的。尽管他一时可以得势，但是从长远来看也没有用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不欢喜这种阴谋家。明明身高于他的父亲大卫做王，这是出于神的命，而亚沙龙想靠着他的阴谋诡计，花了4年的时间在那里准备呀，再加上他的煽动宣传的工作、舆论的工作，造成了非常大的声势，借着这个声势可以一鼓作气把他父亲给杀了，那么他就可以稳坐江山呢。哪知道聪明反被聪明误，到头来自己命都没了。那么大卫的一般勇士打了个大的胜仗，本来是应该欢呼，大卫在那个地方应该迎接他们凯旋归来，但是当大卫一听说他自己的儿子亚沙龙已经死了的时候呢，在那嚎啕大哭。这一来呢，大卫这一哭哭的是军心都散了。因为什么呢？大家想一个问题，哦，我们死活你都不管了，相反的，那逼着你要杀你的那个人，使得我们大伙都跟着你受连累的那个人，你那个逆子亚沙龙一死，你倒哭得这么伤心呢？至于我们大伙的死活呢，都无关紧要了。所以大家呢，都很伤心的灰溜溜的溜进了马哈念这个地方。这个消息呢，等着约亚大将军带着人马一回来一看一听，不好了，这个是个不好的一个兆头，赶紧的来见国王大卫，说：“大卫王啊，我告诉你，军心已经散了。为什么呢？你把大伙的性命都看清了，只看着你那个逆子亚沙龙的命。亚沙龙死活倒是最关紧要的，我们死活都无关紧要的。今天如果你不去安抚大伙的话，恐怕这你危机当中，今天是你最大的危机，今天晚上连一个人跟随你都没有了。”大卫一听这话说的是非常合情合理，于是呢就勉强坐在城门口。那么大伙一听说国王出来了，来迎接大伙了，那么大家也就出来，也就算这件事情了掉了吧。这件事情，亚沙龙的事情到此也就为止了。我们来看亚沙龙为什么最后变得这样的下场，因为他是阴谋起家的。虽然他杀了暗嫩这件事情在他父亲来说本身是过不去的，那么从这件事，如果亚沙龙真的悔改认罪，向他父亲说我只不过是报仇雪恨之，就此为止了，是吧？到此为止了，我愿意悔改认罪，那么这件事情也就了得了。但是在亚沙龙背后啊，杀了暗嫩的背后还有另外一个阴谋，就是借着 这件事情杀了暗嫩，为他自己想篡位铺平道路。事实证明就是这样，四年之久他准备的就是这么做的，这是使得他身败名裂的根本问题就在于此，因为他有野心。我们看历史上没有一个野心家可以落到好下场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掌管宇宙的是神。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说，耶和华坐着为王，是从千古直到如今，耶和华仍然在人世坐着为王。这话什么意思？这话就说，所有的权，所有的地位，都是出于神所赐的。好了，那么现在呢，亚沙龙的事情平息了，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人，就是石美了。我们看到当大卫王逃亡期间呢，施美这个人只不过是作为扫罗王的一个家族当中的一份子。在扫罗死这件事情上，施美并没有做出个正确的估计，所以呢，当大卫出走的时候，他呢一面骂一面扔石头，一面扬灰扬土，在那污蔑，在那骂这个大卫的，骂大卫说什么，你杀人流血，现在神呢要报应你了。其实他说的实际上是颠倒是非的，大卫并没有杀扫罗，是扫罗在战场上死的，而且呢，扫罗死了以后，大卫还在那为扫罗的死在那哀哭呢。所以施美这真是趁火打劫趁人于危的做法。那么现在呀，这个事情结束了，四美都害起怕来了。哎呀，这原来亚沙龙并没有做王啊，这大卫又要回来做王了。果然不错，大卫真的回来做王了。为什么呢？一般老百姓呢，从本心来说还是拥护大卫的，不过虽生符合，看着亚沙龙声势浩大，也就拥立亚沙龙做王了。现在亚沙龙已经死了，鸟无头不飞，人无头不走，现在造反的头都已经死了，所以还不如请大卫回来继续做王。于是大伙儿一哄啊，就说快派个代表啊，快去请大卫回来做王吧。于是又把大卫请回来了。这个时候施美呢，就带着一班人跑到约旦河边去等着大卫过河了。一见大卫呢，赶紧跪在那儿，愿王万岁，愿王万岁。哎呀，大王，国王大卫，你可不要和小人一般见识啊，也不要把我放在心上，因为实在我是在愚昧无知的。施美是不是愚昧无知啊？严格的说，施美实在是愚昧无知。为什么呢？明明扫罗死和大卫无关的，明明大卫是神所高立的一位王，接替扫罗做王的，但是呢，在这个短暂的形势之下，大卫被迫逃走，他就在这个短暂的形势之下，他以为呢，哈，这个造反派的势力很大，这就此呢，大卫就完蛋了。你呀，这个恶人呢，是自己取祸呀！因为你流人的血，杀了我们的祖先，我们的家族的这个扫罗国王。现在啊，扫罗的罪要归到你头上来了。其实，施美所讲的是颠倒是非的话。今天一看大卫又重新回到耶路撒冷来，赶紧的去低头认罪去了。所谓大卫呢，当时并没有和他计较，不过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，人心就是这样势利眼。施美是个典型的小人，势利小人。我们看到圣经的记载，到以后呢，施美实在是不得好死。虽然大卫暂时放过他了，但是当大卫老离世前夕的时候，也关照他的儿子所罗门，不容施美白头到老。这件事许多解经家有不同的看法。有人说大卫王是气量非常的大，当时不和他计较，后来借着他儿子的刀杀掉施美， 只说他的气量大，但是另外一些解经家说大卫气量实在是太小。为什么呢？施美根本对他是无足轻重的事，只不过在他逃亡期间扔石头骂他咒诅他污蔑他一番。如果真的是大卫王气量大的话，就应该真的宽恕他，这么个小人根本无足轻重啊，是不是？你和他一般见识有什么意思呢？没有意思的事。所以到大卫临终的时候安排他的儿子杀施美这件事呢，应该说反映大卫王的气量是非常小的。那么我们回来再说，当大卫王带着一班勇士拖儿带女浩浩荡荡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另外一个人也出来迎接他了，就是扫罗的孙子约拿丹的儿子弥菲波舍，也来迎接大卫和他一班的勇士们了。我们前面说过，弥菲波舍是个瘸腿的，是不是？当大卫王逃跑的时候，弥菲波舍的仆人西巴带着牲口带着吃的带着酒来供应给国王大卫。那么弥菲波舍哪里去了？西巴说了，弥菲波舍我主人说了，这下子王位要归他了，所以他非常得意非常高兴啊。当时大卫听得非常的恼火，好，从今天起所有弥菲波舍的所有家产统统归你西巴。哎，西巴真是高兴得不得了，马上叩头前啊，愿王万岁，感谢我王，愿我在你眼前蒙恩，就这么就说定了，弥菲波舍所有的家产也就归到了西巴这个自己的腰包了。因为什么？国王说话算数，虽然当时国王逃跑在外了，但是大家别忘了，国王是个权者，是个当权者，当权者说出一句话来就是法律，就是命令啊。好了，现在弥菲波舍也出来迎接国王了。大卫王在那往下一看，怎么这个人可缺腿的，怎么认不出来了，满脸胡子，穿的衣服都很脏，什么人呢？仆人弥菲波舍出来迎接国王大卫。哦，你还出来迎接我了，原来是你呀，我都认不出你来了。想当初你怎么不来给我送行啊，你怎么不跟着我走啊？弥菲波舍说，我主国王，你知道仆人是瘸腿的，那天呢本来我背上驴要跟着你一起走的，谁想到我的仆人西巴骗了我。他说啊，主人呢，你等等啊，我把这东西准备好啊，你等我一下。谁想到在我等的期间，他把所有我准备的东西，送给王的东西，他都拿着骗走了。而且呢，我已经听说了他在我王眼前说了我很多的坏话呀。大卫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。那么到底要怎么样对待弥菲波舍呢？我们留待下次再讲。愿神赐福给你。
听众朋友，欢迎你收听《深耕建造》，由高飞扬频道为您制作。